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系由崔时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澳航计划12月重启航班至高接种率国家。上个礼拜再有8名接种阿斯利康疫苗者出现血栓。新州政府承诺为封锁中多元文化社区资助1900万澳元。惠州从海外招募350名医护人员应付疫情急需。新州新建反恐怖袭击训练场。疫情期间政府刺激经济措施引发建房热，全国新房子过升。下面是详细内容。据希望之星澳洲生活台8月27号报道，澳航表示该公司计划在12月恢复航班到疫苗接种率高的目的地，比如北美、英国、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家。这个是基于澳洲将在2021年12月达到国家内各 80% 的 C 阶段疫苗接种门槛的预测。这个门槛将引发国际边界的逐步重新开放。澳航仲希望能提前一个月不受限制地进行国内旅行。预计该国的整体疫苗接种率将在11月份达到 70%。澳航首席执行官艾伦乔伊斯将旅行能力和疫苗接种联系起来，预测新州和惠州将同澳洲其他地区的隔离将在12月初解封。他说当澳洲在今年迟些时候达到这些关键的疫苗接种目标，并且未来封锁和边境关闭的可能性降低时，我们预计国内旅行需求将激增，国际旅行将逐渐恢复。北美、英国、新加坡和日本等疫苗接种率高的目的地将成为航空公司的最初重点。过去的一个礼拜里，澳洲又有8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血栓症状，包括2名年龄分别是27岁和34岁的年轻女性。在8月26号更新的疫苗安全周报中，医疗用品管理局说8个新增血栓病例中，2例是血栓性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确诊病例，6例是可能病例，其中2个确诊病例分别是一名来自新州的34岁女性和一名来自南澳的68岁的女性。6个可能病例中包括一名来自惠州的27岁年轻的女子，其余患者的年龄在69岁至83岁之间。医疗用品管理局在报告中说，在澳洲严重的血栓性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病例似乎在年轻的妇女群体中更常见，近一半的女性病例需要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截至8月22号，医疗用品管理局一共收到235个疑似接种辉瑞疫苗后发生心肌炎、包心炎的病例报告，一个礼拜内增加了47例，但是这些病例并没有证实是由疫苗引起的，有些可能是巧合。这个机构说心肌炎或心包炎这种罕见的症状通常在接种辉瑞疫苗后10日内发生，尤其容易在接种第二针疫苗后发生，而且多发生在年轻男性身上。虽然这种情况通常是短暂性的，一些人休息一段时间之后症状就会消失，但有些病人需要入院治疗。一项民调显示，在尚未有接种疫苗的人中，只有 10% 表示愿意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62% 的人愿意接种辉瑞疫苗。即将在下个月进入澳洲的莫德纳疫苗获得了 28% 的支持。新州政府正在到位，受不断加深的新冠疫情危机影响最严重地区的居民提供更多针对多元文化社区的支持。新州政府已经承诺提供180万澳元的新一男子支持计划。这个计划将针对在雪梨南部和西部受到关注的地方政府地区遭受苦难的人。在新的资金中有1300万澳元将提供给非营利多元文化社区团体和地方议会的赠款。社区团体可以申请高达3万澳元的个人赠款。这批资金旨在帮助基层组织和特定文化的个案工作者提供紧急的食品救济，促进新冠检测和疫苗接种，并提供符合文化背景的护理。 一男子计划仲包括400万澳元用在持续进行的多元文化交流，包括口译和笔译服务。由于担心错误信息在这些社区中传播，现在已经投入超过800万澳元用在翻译新冠病毒信息。为了缓解医院人手短缺的问题，惠州政府从海外招聘了350名医护人员，其中大部分是医生。目前疫情给全世界的医疗系统都带来了压力，惠州数百名医护人员因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而被迫停工，但是同时病例增加却需要更多医护人员投入工作，疫苗接种中心、检测中心亦需要大量卫生领域的工作人员。澳洲医生协会曾警告说，每次医院发生传染事件都被几十名医护工作者隔离的做法是不可以持续的。为了给医疗队伍补充人手，惠州从海外招募了350名医护人员，其中 90% 是医生，其余是护士或者助产师。这些海外医护工作者将在10月份之前开始工作，他们将被派往市区和偏远地区的30个医疗机构。鉴于右翼极端主义增加了，长期以来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威胁，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更可能会导致澳洲出现更大的暴力极端主义风险。新州警务处副处长哈德森启动了一个耗资300万元的反恐培训基地，这个基地位于雪梨一个未公开的地点，用在恐怖攻击发生情况下警察战术培训。警方亦已经同其他州同联邦机构合作，制定了一系列的举措，防止激进化并控制极端分子。反极端主义安全联盟发言人巴克对建立这个培训基地表示支持，认为通过这个执法机构拥有打击极端主义的资源和权利，有助于应对社区，尤其是少数民族社区所面临的威胁。警方亦参与了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项目，转移民众对激进主义的注意力，同时还成立了行动组，确认可能会被暴力极端主义吸引对公众实施暴力行为的人。警务处副处长哈德森警告说，极端右翼意识形态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果没有进行适当监控和干扰，网上暴力情绪的泛滥可能导致现实世界的暴力。过去的两年中，意识形态暴力威胁已经有所增加，主要是通过网络环境。一项研究显示，联邦政府为建房领域注入30亿澳元资金的刺激措施，将导致市场出现150,000套供应过剩的新建房屋。专家预计，这股建房业带来的泡沫将在一年之后破灭。财政部最初估计疫情会导致新房建造量从17.1万套下降至11.1万套，因而推出建房者建房补贴鼓励建房，希望新的建房建造量的跌幅削减一半。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政府一年内批准建造的新房高达20.94万套，远远超出了预期。预测模型显示，到2023年联邦政府的过渡经济刺激措施将导致150,000套以上的新建房屋超出市场的需求。这一节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